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中科院专家回顾425，自觉自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11年前的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为争取合法的练功权利及信仰自由，逾上万人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以坚忍不屈的精神，和平理性地把真相告诉给那些被谎言欺骗的人们。有人说，因为425法轮功围攻了中南海，中共才镇压。事实上，那是中共构陷迫害法轮功。原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静航女士谈到了11年前的往事，仍然难以忘怀。她和丈夫亲身经历了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她与记者分享了那段历史过程的详情。
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栽赃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到该出版社讲真相澄清事实，却遭到当地公安局的抓捕和殴打，45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入狱。何作修是中科院的，我们中科院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他约其面谈，他拒绝。我们联名给中科院院长写信，反映他故意引用假例证栽赃法轮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1999年4月24日晚，有许多外省的学员乘大轿车进京上访，沿途需经许多路卡和检查站。北京市里一下增加那么多人，有的还在打听哪里是信访办，有的已经到了中南海附近。警察既不驱赶也不报告，这在严密监控下的北京城是完全不可能的。曾有文章揭露，公安部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之前的行动了若指掌，而不是像国内媒体所说的毫不知情。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的录影表明，公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从何处开车进京，何时从什么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向信访局步行汇集，都非常清楚，并安排了摄像记录，所以他们是有意骗学员入陷阱。425清晨6点多钟，我和老伴儿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一下车，我们看到西安门大街人行道两边已站满了大法学员，还有许多学员从外地赶来，夜里就等在了这儿。学员秩序井然地站在西安门大街人行道的边上，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就在这里。这时府右街上并没有法轮功学员，我们的愿望是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而不是要把中南海围起来。这时我看见警察正带领西安门大街东边的学员队伍向南边的府右街走，我感到有点蹊跷，但没有多想。法轮功无组织，也无人指挥，学员都听从警察的安排，他们让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我也跟着队伍沿府右街往南走。随后我又看见另一队警察带领着法轮功学员队伍从长安街方向过来，两边汇合后，警察就安排我们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人行道上。我们自觉排成三排，留出盲道、行人路和花池草地。因来了上万法轮功学员，所以长安街西四、西单、北海及胡同里都有法轮功学员。结果由警察指挥安排成了对中南海的包围之势。学员都很善良，想不到正陷入了中共的圈套。那天阳光明媚，我看见太阳奇妙地变换着颜色，呈现出橙、粉、蓝、绿。我忍不住仰望着天空，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激。我们有上苍在呵护啊。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骚动，没有喧哗，没有激愤和抱怨，都捧着转法轮在读。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政府能了解法轮功真相，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大约早晨8点多钟开始戒严，府右街停着许多警车，密集的一排武警与法轮功学员面对面地对峙站着。警察的除障车来回开，还有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汽车上来回摄像，没有一个人能遗漏，谁都清楚这是为秋后算账做准备的。 路上除了警车就是警察，还有便衣，不经特许谁也不能进入，更没有外界媒体了。气氛恐怖窒息，散发着火药味儿，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上午8点多钟，信访办官员走出中南海正门接见学员，他让学员派代表进去反映情况。学员们互不相识，无组织更无代表，就举手毛遂自荐。信访办官员点了先站出来的3个学员。法轮功学员代表在与信访办官员对话时提出了3点要求。一，释放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面对警察如临大敌的架势，学员们却慈悲祥和，自觉维护秩序，谁踩着了盲线就赶快退回来，废纸垃圾都装袋里，还有学员自愿沿队伍收垃圾。前排的学员一直站着，从早到晚很少换。我老伴60多岁了，从早7点到晚9点，他没吃饭，没喝水，也没上厕所，一直站在前排没动过，精神还非常好，真有些神奇。渐渐的，警察松懈了，后来索性坐着喝水聊天去了。他们主动和学员说话，脸上也有了笑容，问一些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有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表示理解和钦佩。下午，在北京火车站有便衣公安蹲坑，冒充法轮功学员，假说是接学员去信访办，将一批外地乘火车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骗上警车。当有人发现不对头不上车时，他们就凶相毕露，大打出手，抓了大批学员，不知拉到何处关押了起来。有一个学员侥幸逃出来，我们才知道协党已动手抓人了。一个学员的家人是中南海警备部队的，傍晚时分他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让他必须立即回家，说是警备部队已经架起了机枪，再不回来有生命危险，他们已经准备暴力杀人了。此时如有任何一点骚乱或借口，都会引发一场流血镇压。事后知道江泽民白天曾躲在防弹车里到现场观察。大约晚上9点钟，代表回来说信访办官员下令天津公安局释放了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告诉大家要有意见可向各地信访办反映，大家觉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也就离开了。学员们说散即散，府右街是不宽的街，上万的人流去之神速，令人不可思议，没有喧闹，没有碰撞，没有堵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一个纸片都没有。一位女警察指着法轮功学员离开后的地方对其他警察说，你们看，这就是德。
这是一位年方30的年轻医生，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已近10年。99年425促成了他的修炼法轮功之机缘。以下是42511周年之际，明慧记者对他的采访。本文中我们全且称他为医生。
请先描述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吧。
我今年正好30岁，80后第一批，已经不算70年代了。来这儿快10年了，因为家里有条件，父母移民出来。我在国内医学院毕业后就来美国读博士，有2个博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的住院医生训练，在美国前10名的一所医院里做住院医生。
那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个人又有哪些爱好呢？
80年代后改革开放，物质条件好一点，小时候比较爱玩，上大学也早一点，大学里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游泳、打保龄、打篮球等，网络、电影等各种娱乐活动都很丰富了。再有就是读书了，小时候家里比较有环境，家里有医书，也有各种古书，很小时4大名著都看了，再大一点上大学后就看3联书店里的书，包括各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都看，后来也到北大清华去看。虽然是学医的，但人文方面的书看了很多。现在修炼了，主要的业余活动都是做法轮大法的事情和读书练功。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法轮功的？
我听说法轮功是在98年的年底，非常偶然。有一次大家玩来玩去，我那时喝酒也喝得很多， 觉得很不舒服。有个同学借了转法轮给我看，其实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大概也知道其实人生中的一切，像钱、学位、地位，只要我努力都可以有。现在的路也是一样，都这样。但是那时候就觉得人好像就这样了，可是什么都有了之后，其实觉得还是少点什么。看《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基本全都接受，就是感到很偶然。
98年那时你才18岁，以18岁那个年纪，一看了《转法轮》之后，你全都能接受。
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书嘛，物理、科普、天文、学医的，还要学遗传、生命科学等。年轻人总会去寻找什么嘛。那时候我对国内整个政治制度，其实现在有韩寒，其实韩寒那些想法我在90几年的时候早就有了，只是他写出来了。佛教的书我看了，圣经我看了2遍，包括道德经我也看了。看来看去，我发现《转法轮》里面把这些宗教的问题解开了，而且把科学的问题也都解开了。科学的书解释不了宗教，宗教的书也解释不了科学，可是法轮大法却把这些全部讲明白了。那时我并没有病，人生也不失意。读了书后我发现，哎呦，这是真理。那时虽然说走进来修炼的想法没那么强烈，但是会说肯定是法轮大法好了。
你看了《转法轮》等法轮功著作之后，就认为这个讲的都是真理，都是最好的。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要开始修炼了吗？
说来很惭愧，那个时候很年轻，觉得这个大法那么好，但是我也知道你要修就得好好修，很多坏事你就不能干了。我就想咱们等等吧，趁年轻还干什么吧，但时不时会看书。
之后到了99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了。当时你是在中国大陆吧？那个时候是什么感受呢？
425的时候，我在网吧里上网。那时中国的平面媒体被中共控制得很严，相对来说，网络媒体还不像现在控制的那么严厉。他只是说法轮功聚集中南海，没用官方媒体围攻的说法。我一看，当时以中国人这种判断，就想说那得赶快练了，不练的话过2天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下来，我就去找练功点，基本是从425开始真正走进大法修炼的门吧。
对很多人来讲，中共开始搞运动之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负面宣传伴随着，所以比较消极逃避。你那个时候没有被这个影响，反而认识到得赶快练了，不练就来不及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想法呢？
中国人毕竟受共产党的迫害，大家都有这个阴影，大家都是这样一辈一辈过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中共对六四的讲法肯定不是真的。我们家族中也是有人有相对比较高的共产党这种社会背景，家里有参考资料。我记得6、7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共给高干看的东西跟给老百姓看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六四时各国的广播电台也是和中共官方讲的完全不一样，还有我周围有人去北京上学，也知道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时候就知道中共在讲不好的事情，你得反过来看。
你没有采取回避法轮功的态度，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我就想你有你的想法。第一，我肯定得挑对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做，干嘛要听你的？再有一点，法轮功给我的，中共肯定不能给。比如说我成绩好，各方面比较优秀，他会拉你入党，但在我没有这些东西时，他不会理你。从这个角度讲，人很实际的，肯定挑对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做。所以中共讲什么，我从来没往心里去。镇压开始，我没有觉得中共讲什么应该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你没有采取回避法轮功的态度，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因为迫害刚开始那年刚得法，肯定会坚持修炼。后来有老学员给我看经文，开始去看明慧网，看到各地那些老学员，他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面前能够走出来，而且有的人的心得体会，他就写这是在维护宇宙的真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从大法中受益，他想到的不是自己，就这种很崇高的体会，你看了以后认识上会有一个改变。 逐渐逐渐，你会觉得自己不应该采取消极、躲起来这种态度。后来就有我的办法，在中国大陆出去发真相资料，向同学朋友讲清真相，逐渐就开始这么做。这也是经过一个过程，但是也并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那种程度。
家人对你现在的状况非常满意。
从这方面，从学术成就上来讲，人在乎的不就是这个吗？另一方面，我修炼，我太太也修炼，我太太人也非常好，我们家庭很幸福，他们从这一方面也没什么说的，他们会比较满意。
经过这十多年的修炼法轮功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就是真正勇敢地面对自己不好的缺点。一般的人不管他成就多大，你比如说最好的教授或者是最成功的商业企业家，你要说他不好或者对他进行批评，他一个会不高兴，另外一个会还嘴，一般人就是这样。法轮功教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问题你去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但它的确对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心灵有很大的提高，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是直指人心的。而且它确实是让你整个人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升华。
你刚才讲你拿两个博士学位你觉得很轻松，可是你会觉得修炼其实是挺难的，那么在你修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比较难而犹豫甚至动摇的时候呢？
早期的时候都会有，因为修炼是一步一步的。修炼时，在我个人没有说在小学生时要拿中学生的题目给你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碰到困难你要怎么去面对啊，你要怎么去克服你的情绪，坚定你的意志，按照正确的往下做，这本身就是修炼的一部分。实际上过程中是越来越好，或者说越来越坚定这种决心，不是今天一下子要达到这种程度。整个的过程只要你有心要修，有这么一颗心的话，其实师父都会有安排。这个修炼真的也是师父一步步看护过来的，已经是相对很容易了。法轮功这一门大道至简至易，你不用出家，你只要去看书，生活中的一切它都可以给你来修炼。
从你的经历和感受当中，你现在对那些还没开始修炼法轮功，或者是对法轮功了解还不多的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一般人自然而然就会说，你是不是要让我来练功？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这个完全不是。80年代后，这些人自我个性都很强的，你越讲这个，他越反感。我当时也不是有人对我怎么样，就是给你一本书让你自己看，然后我看了后，我觉得我找到了真理。其实大法弘传从92年开始都快20年了，在迫害之中也有超过10年了，实际上还是有各个阶层的人在往里走，一直没有停过。其中很多是高阶层，或者是很有成就的，人家只不过不讲，或者是自己比较低调。如果你看过法轮大法的书，你有自己的选择，那是个人的选择。大法也没有要求人人都来修炼，修炼是自愿的。
谢谢你接受明慧网的采访。